这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下，如果景致看起来很熟悉，我们就晓得自己并没有走得很远。但是当我们环目视顾，心里想我究竟在哪里，这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前进的速度很快，得到很大的进步。每当我心里害怕，我就不断回想这段回忆，提醒自己说某一件深刻的事情正在出现，了解恐惧的真实本质，有助于增强勇气，让我专心追求真正的目标，决定自己要不要恐惧。如果外界的事情使你苦恼，痛苦不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于你对它的预测。无论何时，你都有消除它的力量。以下是关于恐惧的另一个重要功课。恐惧并非生来就在经验中，是我们把恐惧带入经验。本书稍早讨论，大多数的经验都没有正面或负面之别，经验都中性的。经验之所以给人正面或负面的感觉，乃是因为我们的投射谈到恐惧时，这个原则特别正确，了解它就是克服恐惧的关键。例如，如果有个人要我穿着降落伞跳机，我会吓得魂飞魄散。可是跳伞专家每天都要从事这种活动，他们或许一点都不害怕，只是觉得兴奋。但是若我要跳伞专家面对3000个观众，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发表演说，他可能会害怕极了。我却觉得演讲是刺激有趣的活动。跳伞和演讲本身并不包含恐惧，是我们把恐惧带到这些事情里。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领悟，它可以成为勇气的源头。每一天你都在选择要害怕什么，不要害怕什么。你可能会做3件事，有人觉得它恐怖极了，你却不以为意，可是你却担心另外2件事，由于某种原因和某人发生冲突令你害怕。跟另一个人吵架却不是什么大事，是你的心在决定你要害怕哪些东西，不要害怕哪些东西。你选择了要害怕什么，但是你可以以不再选择它，你决定它是蛇或绳子。当然，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极端的情形，例如动大手术或者是做一件有死亡威胁的事情。然而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，我们仍然会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带入这一刻，让你刻意的做出决定，选择你要看重的东西是勇气还是恐惧。这个方法就是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：我现在安全吗？恐惧使我们远离当下，把我们投射到一个想象的未来里，在那里我们觉得灾难会降临到我们身上，但是所害怕的事情当中很少真的发生。我现在安全吗？这个问题迫使你进入此时此刻，帮助你从恐惧中抽离出来，然后你就能够跟你的梦想家重新连结，再次找到勇气跟恐惧谈谈。本章的一开始呢，我们谈到你跟恐惧的关系。有些人一听到恐惧的声音，就会抛下一切对恐惧说：“来吧，进来就做，我正想要做着某件事，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。但是只要你认为不应该，我就应该把它忘掉。你想住在我的心吗？没有什么比你话更重要。”这种做法就像是在潜意识里把恐惧奉上嘉宾。在这里，我想建议另一个不同的做法，把恐惧看成一个出现在你门口满心害怕的小孩，承认他，跟他谈话，找出他从哪里来，他想要什么。你会发现，如果恐惧告诉你他在烦恼什么，他往往会用这个句子开头：万一如何如何该怎么办？万一我跟男朋友分手，今生再也 找不到伴，那该怎么办？万一我辞职再也找不到新工作，那该怎么办？万一我告诉妈妈我不喜欢他对我的态度，他从此不跟我说话，那该怎么办？万一我开了一家服装店却没有顾客，最后破产了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些万一吓坏了我们，它使我们动弹不得，使我们远离当下。你想象你决定要做的事情将在未来给你带来不好的结果。为了帮助你克服恐惧，让你不再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我建议你采用跟恐惧讲话的做法，我称之它做耗尽恐惧。这种做法非常简单，如果做正确它也会很有趣。以下是它的做法。想象一下，我正在跟朋友谈话，讨论他的恐惧，担心他没法在他想从事的领域找到新工作。他要我跟他谈谈，赶走他的恐惧。我对他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：告诉我你在害怕些什么。他回答说： 我害怕要是我在没找到事之前先把现在工作辞掉，我会失业一段时间。我接下去问说，你害怕发生什么事？我会有很大的压力，必须找到新工作。然后呢，也许我会一直找，却再也找不到想要的工作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会没有钱付房屋贷款。然后呢，我必须卖掉房子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必须搬到狭小的公寓里去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必须接受某种卑贱的工作，像端盘子或清洁夫的工作，以便生存下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会厌倦这间菜市，无法继续做下去，就是什么工作也没有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再也不会碰到好男人，因为我自卑要命，必须要靠着社会救济金过活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会没有钱，没有爱情，我会非常忧郁，非常孤独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可能会从公寓里被踢出来，沦落街头，成为游民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会死掉，贫穷而孤独，没有人晓得我死了。我相信你明白，在这一刻，他在嘲笑他自己。在谈话过程中，他听见自己在想象最坏的情况。他也知道，他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也许他会有几个月没工作，但是这种情况若表示他会失去自己的房子，或者是沦为游民，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发生前，都会采取行动来加以改善。这个练习可以让你耗尽心中最强烈的恐惧，把他们驱赶到最极端的程度。结果是，借着把感受化成语言，你会把他们看成特定的忧郁，而不是模糊、让人受不了的恐怖念头。让恐惧大声说话，会耗他的能量，让你更有力量去控制他。再者，当你听到自己在讲述这些情绪时，你会晓得你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。在这一刻，你的心会说，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突然间，你再次掌握了自己的生活。你可以跟伴侣、朋友一起练习这个方法，或自己练习。你可以大声说出来，或者写在纸上。同时，这也是面对子女的好方法。只要说我们来玩一玩，然后呢的游戏，允许孩子释出他们的恐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他们喜欢有安全感，觉得自己能够谈论心中的恐惧。同时，这个方法教导我们，我们能做出选择，让想法成为我们的朋友或敌人。几个月前，我向一大群观众发表演说，快要讲完时，一位年龄跟我相当的女士站起来发问。芭芭拉，她用短促的口气问道：我很欣赏你，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摆脱对失败的恐惧，想变得像今天那么成功的吗？当你觉得恐惧，你往往没有活在当下。当你没有活在此时此刻，你就跟勇气与真实的自我失去了联系。听到这个问题，我笑了。我不是在嘲笑他，而是笑他那褒奖但不正确的假设。他假设我没有任何恐惧，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会怎么回答你。我说我没有摆脱我的恐惧，事实上我现在恐惧远比20年前创业时候还要强烈。那时我所冒的风险比较小，面对15观众发表演说，写一份广告小册，跟某人谈谈他的问题。但是我现在冒的风险比以前大多，对着3000人发表演说，上电视，把我的观念跟2000万的观众分享，写本书，希望观众会喜欢它。风险比过去大多了，我恐惧也比以前强烈的多。观众席中的这位女性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但是你是怎么能够表现出这么有自信？我有自信不是因为我能排除这些恐惧，而是因为我不能够不在乎他们，该做的还是会去做。每次我开始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就觉得紧张害怕。还记得我第一次带领讨论会，第一次在地方电台上节目，第一次上全国电视台，第一次在研讨会中发表演讲，第一次和出版商会面，第一次巡回推销新书，第一次写新闻稿，每次我都觉得恐惧，因为我体会到某种新的经验，冒险跨出我的舒适区。每一次我把事情完成，心中的恐惧便奇迹的消失。我的起点不是自信，带给我自信的是找到勇气去做我害怕的事情，一次一次达成目标。这就是秘密六重为重要讯息。如果你要等恐惧自动消失，然后才去做新的事情，接受新的挑战，你会永远等下去。 许多人有种错误的观念，认为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，醒察内心，发现自己的恐惧忽然消失，然后得到自由，能够去写书、换工作、开口跟配偶讨论严重的问题，回到学校去念书，或者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。恐惧不会自己消失，尤其是在你还没有尝试新的事物前。事实上，只要你活着，恐惧就不会消失，它是身体和心灵对某些经验的自然反应。所以在你没有彻底活过以前，要等待恐惧之中消失完全没有道理。我喜欢某一位名人说过的话，做了某一件事情而造成的懊悔能够因时间而缓和，因为没有做某件事而产生的痛悔不是任何事情能够抚慰的。我不是在鼓吹鲁莽的做法，或者是要人去做危险的事情，例如用不能等待恐惧自己消失作为理由，把所有钱用来赌马，或者是没有学过滑雪就从高山上贸然滑下来。我说的是，当你知道自己应该冒哪些风险，该叫勇气超过恐惧时，就该起而实行。这表示你必须全盘的重新安排生活，瞬间的接受每种挑战吗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，有一些跳跃的步伐看起来完全不像跳跃，而是许多小步子加起来的结果。你一次往前走一步，带你注意到这件事情，你已经朝着目标走出许多路程。遥远的距离不算什么，一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，难就难跨出第一步。你可以把秘密五的目击者方法用来观察恐惧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你觉得害怕，就对自己说，我有恐惧，可是我不等于我的恐惧，我是观察恐惧的人。这是一段美好的文句。当你有害怕的念头时，你可以重复念出来，你可以一遍一遍默想，或是大声说出来。我经常朗诵这个处理恐惧的文句，我发现只要专心想着它，几分钟之后，我就好像自己抽离了恐惧，在情绪与生理上都不再受到它的影响。二十，恐惧喂养勇气。以下呢是你能够做的改变，这些做法能够让你觉得比较不害怕，让你得到更大的勇气。我列出一张表，上面的做法能够让你的梦想家更强壮，也能喂养你的勇气。同时我列出了你应该避免的事情，因为如果是你不避开他们，他们就会喂大你的恐惧。活得有勇气的人意味着要排除上方的情境，让你的恐惧饿死，要创造下方的情境，喂饱你的梦想家。学着跟恐惧一起生活，而不是化为恐惧。喂养恐惧的事情。论断，不跟别人往来，精疲力尽，思绪凌乱，感到困惑，生理的失调与混乱，跟消极的人在一起，虚毒、酗酒，营养习惯不良，饮食习惯不良，常看暴力与色情的影片，压榨自己，保留感受，处于封闭拒绝改变的环境。喂养梦想家的事情。爱，支持别人，休息，清晰的目标和计划，干净有条理，跟积极人在一起，投入大自然，健康均食的饮食，阅读励志书籍，请听励志录音带，奖励自己，分享感受，处于自觉鼓励改变的环境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在这张表上添加自己的项目。你越有自觉，越知道哪些事情能够喂养心中的梦想家，增强勇气，以及哪些事情能够加以避免，以便让自己恐惧枯竭，你就会拥有越大力量与自由。许多年前我展开灵修旅程，那时候我读到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沙丘系列，这个有趣的系列小说描述了一个想象力的沙漠星球的历史。这个星球它有许多居民在追寻生命中最伟大的内在神秘经验。在这星球上有个神圣的规矩叫做贝因杰利斯，它是一种古老的心智与身体的训练，主要是为女 进学生所设立，他们能够达到意识神秘力量的更高状态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沙丘的时候，觉得十分兴奋，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世界，在这里这个神秘力量训练属于女生的领域，我渴望成为被音节师的一员，接受各种阶段训练，激励我的体验，直到得到完美自由。这个训练中有一个朗词，一种咒语，这个女训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心灵时朗诵它，尤其是在恐惧的时候，恐惧会夺走他们天生的直觉与智慧。这段颂词是：我不可以害怕，恐惧是心灵的杀手，恐惧是小小的坏事，却会带来彻底的灭亡。我要面对我的恐惧，我要让它掠过我，穿越我。它走了以后，我要用内心之眼看清它的路径。恐惧走过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只有我留在这里。自由并不代表心里没有恐惧，它表示不在乎恐惧，该做的还是要去做。第一次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第一次我读到刚才的颂词的时候，我浑身发冷，他们碰触到我灵魂的深处，我已经遗忘了这个真理，它没有死去。这个真理就是我不等于我的恐惧，我也是某种神奇古老永恒的东西。我用打字机把这段话打在一张纸上，再把这段纸贴在我的镜子上，好让我每天都看到它。不久我就正式开始研究灵性成长练习灵修，展开了与我渴望加入这个教派相似的追寻过程。过去30年来，我看过这段颂词多少次了，在我深深害怕几乎无法呼吸的时刻，在我梦想破灭担心再也无法重新得到单纯的快乐的时候，在我建议和别人分享信息，而我的努力却被黑暗的力量笼罩，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在我没有勇气面对眼前那陡峭无法越过的高山的时候，这段话出现在我第一台打字机上面，然后是第二台打字机，然后是一台电脑，第二台电脑从一户公寓随着我搬到第一栋公寓，然后到第二栋房子，我把它贴在电脑萤幕下面，我的每本书都是一面看着它一面写出来的，在此刻我就凝视着它。恐惧走过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只有我留在这里。恐惧来过了又走了，可是我还在这里，我的梦想、勇气和爱，只有他们留在这里。你要了解，你的恐惧也会来而复去，让他们掠过你，穿越你，然后打开内心的眼睛，你会看到真理，只有你留在这里。